我们一起来感恩。主啊，十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但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神子耶稣用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坟墓不能拘禁你，父神用极重代价为要带领众子进入荣耀，这是父神救赎世人奇妙的奥秘。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若歌云上诗班，除了现有的诗班员，还有已经搬离开 New Jersey 的诗班员一同献上赞美。我们现在一起来攻读神的话，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以及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请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愿神赐福他的话。今天为主传讲信息的是若歌主任牧师阮大端长老，我们请大端长老。
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在主日能够在线上一同来崇拜。我们这一堂的这个主日崇拜其实还是用录音的形式来完成。我为着神赐给若歌教会许多忠心服事的影音的同工来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从11:45礼拜六开始录，但是呢，很多同工是10:30就进来，为了要使得录音的效果，使得视频的效果达到最好的这个地步，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调。那中间呢，也有一些不太顺利，就是这个机器出了点问题，所以有一个弟兄就开玩笑说，机器也有脾气。我刚刚想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也字用的不对，因为在我们的影音同工从来没有脾气，有脾气的是机器，所以我们为此要感谢神。好，那么我们也希望说在7月份开始，也许我们就不是用事先录音的方式，而是能够在现场我们能够做实况转播。所以事实上从6月份开始，我们一方面是用录音，一方面我们也在调试现况实况转播，希望到7月份开始，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呢，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求主也真的是来为我们 AV 服事的同工祷告。我们通常都看不到他，但是他们的服事是在主里面被纪念。今天我用这两节经文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扎根于父神的神圣使命。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在预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祷告，或者甚至说一直有一个恐惧，我很怕把这个题目呢讲得太律法。其实我们真的需要的是神的恩典。我也不希望讲这个题目讲到后来是让一些做父亲的人心里面觉得难过。好多年之前我讲过一次父亲节的信息，讲完之后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你今天这一篇道讲得我都抬不起头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绝对不是要，最起码对我个人来讲，这个不是一个讲道的目的。我希望所有神的话语，如果真的是对我们产生一些责备，更是要让我们归向他，我们在他那里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如果有一些所讲的是让我们心里面起一点点共鸣，或者让我们觉得扎心，让我们心中难过，我相信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完完全全被主恢复。纵使我们有一些失败的、被破坏的一些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完全在神的恩典当中被恢复。我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也不得不 用一些例子，特别是我自己家里面的一些例子，也求主，也求弟兄姐妹能够包含。其实有一些例子是一些失败的例子，有一些例子如果是好像是一些比较正面的例子，那也完全是神的恩典。如果有一些例子是失败的例子，我也可以在这里跟各位弟兄姐妹说，神的恩典能够大过所有我们的软弱跟失败。只要在失败当中，只要在错误当中，我们能够回转过来。特别是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人，如果我们真的有得罪儿子女儿的地方，我也希望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也需要学习在主的里面能够勇敢的向我们的儿子女儿能够认罪悔改，来请求他们的原谅。我讲过好多次，儿女们对于父母最不能够好像让他们心里面有疙瘩的事情，就是两样事。头一样事就是假冒伪善，第二样事就是死不认错。我盼望在我们中间没有假冒伪善的父母，也神给我们恩典，不要有死不认错的父母。好多年之前，我看到一个，可能是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的题目呢叫做做父亲太沉重。我已经记不太清楚这个故事是讲什么，只记得这个故事好像是讲说一个做爸爸妈妈做父亲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在讲这个信息之前，我就百度了一下，输入做父亲太沉重，想不到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版本的做父亲太沉重。有的叫做做父亲太沉重，有的叫做说父亲太沉重，有的叫做叫父亲太沉重，有的叫做写父亲太沉重。好像父亲跟沉重就连在一起，似乎一些不信主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也晓得做父亲是一个沉重的一个责任。父子之间关系的带来的一些伤害，常常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个伤痕。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那么其实父亲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当作父母来讲，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甚至在旧约的74译本里面，那么谈父亲的时候，用父亲这个希腊字的时候，有的就是可以指着这个父母亲。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摆在父亲身上。为什么？因为当时罗马社会里面，父亲有绝对的权力，造成家庭里面很多的悲剧。父亲甚至可以在一个婴孩生下来的时候，就决定这个婴孩是他要把他养活养大呢，还是就把他弄死，不要把他养大。那么父亲甚至到一个地步之后，可以不喜欢一个儿子或者女儿，卖他们成为奴隶，所以造成许许多多家庭跟人伦的悲剧，是我们现在的人所不能够想象的。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保罗特别提到对于父母，对于父亲的一些教导。我们也看到在圣经及教会历史上，好像有许多成功的母亲。教会历史上我们都知道奥古斯丁的母亲，最近我们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他的母亲绝对是一位影响奥古斯丁一生的一位圣徒。我们也听说过康斯坦丁的母亲，比较稍微近代一点，我们听过卫斯理约翰的母亲苏珊娜，生了好多好多孩子，每一孩子都被他教得非常的好。但是在圣经上我们却看到的父亲，似乎很难看到一个好的父亲的一个例子。以利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好多年之前我根据他讲过一篇信息，甚至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大卫，作为父亲来讲，我们可以公平地说，他不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父亲。现在我们的社会更是一个所谓的 fatherless society。我知道一个年轻人，那么他在一个 他在一个蓝领阶层很多的地方受他的这个医学训练，全科医生的训练，所以也要接生小孩。后来做实习医生的地方也是在一个蓝领阶级很多的地方，现在他从事医疗工作也是在一些弱势族群当中做医疗工作。他有一次告诉我说，他所接生的这么多个孩子当中，是在结了婚的爸爸妈妈生下来的孩子是例外而不是正常啊，这就是现在美国一部分的社会里面的一些实情。所以有人说现在是一个 fatherless society， 但是就是对于我们一般的正常的一夫一妻的家庭，爸爸妈妈都在的家庭，我们的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个父亲呢？在家里面我们有没有成为家中的一个属灵的领袖？那我们有没有因着一些各式各样我们事业上的一些繁忙，甚至是因着教会里面服事的繁忙，而对于一个做父亲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我们有所轻忽呢？我们留给孩子怎样的属灵的一个影响力？所以我想今天用的题目是扎根于父神的神圣使命。我们要看到做父亲是一个神圣的使命，而这个神圣的使命是扎根于父神。我们从三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从根基方面来看，要先把这个认识清楚，要不然这个就变成一个相当律法式的一个信息。其次呢，当圣经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讲父亲的使命的时候，先从反面来说不要惹儿女的气，然后紧接着从正面来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看父亲的使命，从根基上面来看，父亲的使命是从神而来的。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全家都是从他得名。那这一段的圣经呢，这个标准的英文本呢，有另外一个翻译，这个翻译非常的好。他说 ：“For whom every fatherhood in heaven and on earth is named。”所以天上地下的全家，他把它翻译成天上地下所有的这个父亲的身份、父亲的职分，都是因着神而得名。所以中神所出的圣经注释本就用以下几句话来形容，他说任何以父为首的群体都因神而存在，因这位天父而有父的意识。我们如何有做父亲的意识，如何有一个健全的做父亲的一个正确的观念，是从天父而来，而且这是天父所已经给我们的。每一位父亲从这段圣经里面似乎让我们看到已经得着了一个一般的启示，心里面应该感觉一个正确的父亲应该按照父神启示的父亲该是如何。好，那么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斯托德在圣经信息系列所解释的这段经文，他是这样说，人世间的父亲身份乃是基于那一位众人的父。如果这样子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做父亲不是偶然，今天做父亲也不是一个意外，乃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乃是要完成神设立家庭、建立父亲的这一个美意。所以今天我们做父亲的人，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向神负责，因为父亲的职分由神而来。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养儿防老，但是呢，现在时代有点变了，有的人养的儿呢是变成啃老，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养儿不是为自己讲，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因为父亲的使命、父亲的职分是由神而来。 父亲的使命，如果我们要从根基来看的话呢，我们就要看以弗所书这一段的前文。以弗所书这一段的前文是以弗所书5章15节到20节，这是讲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生。所以整个这一段讲到家庭关系的时候，中马田在他写的以弗所书的注释里面，他说这是讲到是一个 life in the spirit，是在灵里面的这一个生活。那么讲到在圣灵充满的人生，讲到在灵里的生活，自然就影响我们人间的关系，包括夫妻的关系，包括家庭里面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也包括好像在工作上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那么讲到关系，就必须讲到在关系里面的角色的这个不同。所以虽然所有的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在主里面都是平等的，男和女，父母跟子女，主人跟仆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都是在主里面是完全平等的，都是完全有从神而来的那个尊严。但是在不同的社群跟组织当中，却是有不同的这一个角色。而在这几段圣经里面，就提到角色的问题。丈夫有丈夫的角色，他的角色就是在家里面要做头。那么在家里面呢，父亲有父亲的角色，父亲必须是家里面的属灵的领袖。好，那么这父亲也好，丈夫也好，是被摆在一个属灵领导的地位，所以他们有属灵的这一个权柄。好，可是我们认识这个属灵的权柄，就要小心，绝对不能够滥用这个属灵的权柄。那么如果父亲的使命从根基来看，是根据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父亲的使命从根基来看呢，其实也是根据一个健全的家庭关系，这个是不能够被分割出来的。以弗所书5章28节到29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在这里所用保养的这个字，跟第6章第4节养育这两个字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个字。好，所以呢，一个健全的一个父亲应该是什么呢？应该也是一个健全的丈夫。好，那等一下我会再多讲这一点点。所以在家里面，一个好的父亲，实行合神心意的父亲的职分，他的出发点，他的范围必须是从一个健全的家庭关系而来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以弗所书6章第4节，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有一个连接词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就是并且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表示说在以弗所书6章1节到4节是连贯在一起的信息。前面3节讲到是儿女的责任，正像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这个责任的时候，都是从顺服的一方开始讲起，被领导的一方开始讲起，然后再提到要领导人的如何来做。那么1到4节中间第4节的一开始用并且告诉我们说，这个论儿女的顺服跟孝敬，跟第6章第4节论到父亲的责任，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有一个表里的一个关系。所以不是说做父母的就必须要要求儿女来孝敬来顺服，我们做父母的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做怎样的父母，这是我们所要问的头一件事情。正好像好多年之前有一个弟兄问我说，圣经上不是明明说你们做丈夫的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吗？你去好好跟我太太讲一讲，要她顺服我。我就跟他说，弟兄啊，这一句话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是对你的妻子讲的，不是对你讲的。对你讲的是你要爱你的妻子。你如果问我如何爱妻子， 我可以跟你有分享。你如果问我如何要叫你的妻子顺服丈夫，对不起，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要妻子顺服丈夫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你自己要反省的是你是一个爱妻子的丈夫吗？所以当我们谈到儿女的问题的时候，也许我话不要讲这么重，但是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是怎么样的父母。父亲的使命从反面来讲呢，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那这句话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大概多一点点话的翻译，不要刺激儿女，使得他们的怒气变本加厉。惹儿女的气呢，英文是说 provoke your children to anger。 儿女可能本来心里面就有一点点气，功课的不顺利，这个工作上的一些不顺利，被同学欺负，可能已经有点气，回到家里你不要让他的气变本加厉，不要煽动儿女，使得他憎恶，使得他产生 resentment。 那么特别当我们提到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时候呢，用的是一个现在式，也就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我们做爹娘的要回想，我们是不是已经产生了一种习惯，这个习惯呢，就是在我们的态度上，在我们的话语上，在我们的行动上呢，常常是容易激怒儿女。如果我的孩子常常会发脾气，也许我们要想想是什么样的原因，会不会在这个发脾气的原因当中有许多部分是我们。那么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呢，前面用了一个前置词，就 para， 表示说也惹儿女的气呢，甚至是变成一个我们积极的一个行动。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是无心，到后来无心的事情做多了，变成我们有意的一个行动。这格外要求主来赦免我们，来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孩子带这张臭脸回来，对不对？我们一看到他心里就不高兴，对不对？那不高兴的时候呢，我们反而讲了一些话，使得他变本加厉。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这个字呢，前面就没有 para， 就是好像生气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生气有的时候好像是我们情绪里面的一个反应，论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我们会有情绪里面的反应。可是含怒呢，就是继续被在激怒当中，含怒呢就是越想越气，所以生气到后来怎么会变成犯罪呢？就是越想越气。我们做父母亲的一定要明白这一件事情，不要再激怒孩子，让他越想越气，让他越来越不高兴，以至于到后来他落在罪的里面。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如何我们能够惹儿女的气呢？那很可能就是我们滥用我们的这个权柄。做父亲的已经站在一个权柄的地位，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能滥用我们属灵的这个权柄。我们必须要节制，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对于用权柄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因为我们对于权柄的使用是最后要向神负责，因为在家里面做丈夫做父亲的权柄是从神来的，要向神负责，就不敢滥用属灵的权柄。以下讲的这一些点呢，是 Andrew Lincoln 写的这个以弗所书的注释里面呢，他所列下来的。这虽然是一本相当学术性高的注释，但是感谢主，里面有许多很宝贵的实际的建议。如何会惹儿女的气呢？就是过度严厉的这一个管教，然后呢，不合理的超过儿女能力及成熟度的这些要求，滥用我们的权柄，任意而没有原则的管教，偏心，不公平。在家里面，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 做爸爸妈妈最怕的就是我们有偏心，我们心里面呢会偏心哪一个孩子，这个常常会伤儿女的这一个心。好，我非常非常的小心，我跟师母啊，那么对于三个孩子呢，绝对不能够有这个偏心。好，有的时候纵使爸爸妈妈没偏心，有的孩子呢都会觉得爸爸妈妈偏心。好，我自己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呢是非常非常公平的人，可是我家有一个孩子，就是我的自己的兄弟呀，不能讲兄弟，我没有弟啊。可是我们家有一个人呢，偏偏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偏心，常常说我们家爸爸妈妈就是偏一头一尾。我听了心里面觉得很难过，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跟他辩论，因为呢，我被认为是一个受益者啊。所以你晓得，小孩子里面有情绪，我们要靠主的恩典。不偏心的爸妈有的时候都会被孩子认为是偏心，何况偏心的爸爸妈妈，那么对于孩子所产生的情绪上心理上的伤害是何等的大。好，那么然后呢，唠叨定罪羞辱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千万不要唠叨人。我跟师母说，你如果要唠叨，唠叨我好了，我年纪比较大了，那么耳朵也长得比较厚了哈，但是不要唠叨小孩哈。然后呢，不关心儿女的需要以及感受哈。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格外觉得这里面呢，很多都是可以我们思想的一件事情，不合理超过儿女能力的及成熟度的这个要求。我特别想起好多年之前，我收到学校给的一封信，大概是我老大念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吧。那封信上说，恭喜你，你的孩子现在已经够资格写他人生里面的第一篇 paper。 我说二年级的小孩写什么 paper， 他就把 paper 的题目就告诉了我，然后说呢，请你带这个孩子到当地的图书馆去查一些资料，让他这一个 paper 能够写得出来。我一看到这个，我说这是干什么？小学二年级写什么 paper？ 但是呢，这就是美国的教育吧。我就带他到了图书馆，然后呢，就问图书馆的有一个儿童的参考部门，好，问他说要写这个 paper， 请问资料在哪？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员大概已经是被第100个人问到吧，烦得个不得了。他就说，你去看这边有儿童的百科全书，这边还有另外一套百科全书，你去翻一下他们的索引，就能够找到跟这个题目有关的一些东西，让你的儿子呢，也许去把它印下来，回去就可以写了。我就带着他跑到那个书，跑到整套的儿童百科全书有好几套，我就把索引的那一册拿出来，按照索引就找到所需要的这个题目，然后多少页，我就给了他一些钱。我说，儿子啊，就照这本索引所说的啊，你有几页要印，好，印完了之后呢，这里还有一套，你再去把那个 index 找出来，找到之后你再去印，然后这边还有一套，好不好？知道不知道？他说知道了。OK， 小孩有时候跟你说知道了，其实他不是真的知道，他是有点怕你，不敢跟真话告诉你，明白吗？我是后来才明白的。好，那么这就表述说，这是我做父亲的失败，连孩子在我面前都不敢 transparent， 对不对？那么然后呢，我说爸爸好久没有到图书馆来了，好，工作也忙，各方面都忙，你能让爸爸休息休息，让我看看报，看看杂志。他说好，我就看报看杂志，等不到15分钟他就来了。他说，爸爸，我找不到其他的东西。我说好，没有关系，我就带他去，照着前面所说的又继续讲了一遍，做了一遍。我说，这次你听清楚了吗？他说听清楚了。我说好，不要再来烦我好不好？他说好。然后我就在那边又做，又看报纸，看了15分钟，他又来了，走到我的面前，不敢讲话，我故意不理他。过了一会儿，我看看他，他跟我说：“爸爸，对不起，我还是没有办法找到很多东西。”我这次狠狠瞪了他一眼，我就走到那边去，干脆从头到尾，我就帮他把所有的资料都找出来，也帮他印好。心里面有一点不痛快，觉得你这个小孩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好，怎么聪明爸爸生出一个笨小孩？心里面在想， 然后走到路上的时候，那时候天很黑，走到图书馆要往我们家的那个后门的时候，他忽然讲了我一句话，我现在想起来都心痛。他跟我说，爸爸，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笨？这正是我心里面在想的话，可是我听到儿子亲口说出来，我忽然心里面很大的惭愧。我拉着他的手对他说，儿子，并不是你笨，而是爸爸太没有耐心，请你原谅爸爸。这是一个小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也许有些爸爸会讲，但是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惹儿女的气，底下哥罗西说使他失了志气。那么中文另外一个翻译，吕正中译本还有思高译本都翻成说使他灰心丧志。什么时候我们的儿子跟女儿被我们教的灰心丧志，是不是就在这一些事情上，不单单是我们的行为，不单单是我们的言语，甚至是我们的态度，甚至是我们的一个眼神，就是孩子灰心丧志。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另外一方面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管教没有原则。什么时候管教没有原则？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的管教一定失去原则。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再听听这一个Pastor Sandy 有一次讲到如何 discipline 小孩，有许多非常合适的而且合宜的一些建议。我记得有一次我实在是生气了，好好的罚了一下我家里面的一个小女儿。好，那她也真的是调皮，那一次我真的是火大了就罚她。晚上呢，我们还是有习惯要跟她一起祷告，我就问她说，孩子 Gloria， 你知道吧，今天爸爸为什么罚你？她的回答让我想了老半天，她的回答是说， Because you are angry， 因为你生气了。我那一刻就忽然觉得说，我刚刚管她全部都是白管的，因为她知道我管她的时候是在生气的时候管她。我问他说，你知道为什么爸爸管你？你知道你做了什么错事？他的回答是说， Because you are angry， 因为你生气了。亲爱弟兄姐妹，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的管教如果要有原则的话，绝对不能够在生气的时候管教。还有呢，我们要关心儿女的需要。我刚刚讲了两个负面的，我先来讲一个正面的。有的时候儿女有需要，我们如果能够帮就尽量帮。我特别记得我的小女儿在 Rutgers， 她主修历史跟政治，大一的时候她去修微积分，而且去修那个工学院的微积分。我说你干嘛？我说这个也不是你一定要修的课，你为什么要去修？而且你去修的话还去修工学院的微积分，这个比一般的微积分课是要难一点。他跟我说，爸爸，这是我这辈子里面最后一次念数学， I want to challenge myself。 我说好吧，你就好好的挑战自己，挑战自己，爸爸支持你啊。他就去念了工学院的微积分，结果念到后来呢，念得超级辛苦。特别记得有一天，可能是礼拜三一大早，他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几乎要哭。他说，爸爸，微积分的 final 马上就要到了，那么现在这最后教的东西我完全不懂，不晓到底讲什么，习题也做不出来，怎么办？你晓得我那个时候事情也很多，工作也忙，教会的服事也忙。然后呢，我就说，爸爸为你祷告，爸爸为你祷告。后来我一想说，只是为他祷告吗？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什么时候要考？他好像明天就要考，所以礼拜三的早上才会那么样子的焦急，觉得他完蛋了，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说，好不好，今天晚上爸爸来教你。他说，你教会不是有祷告会吗？我说，祷告会9:15结束，一结束之后呢，我不跟任何人讲话，我到你的宿舍来，你的宿舍有 study room， 我在宿舍我跟你从头到尾讲一遍。 那么然后呢，你的习题我跟你一起做几题，这样最起码让你不会那么样子的害怕，不会那么样子的恐惧。那么呢，一直待到过了半夜都没有关系，一定要保证呢你弄得懂，不敢说全懂，最起码要差不多懂，要你心里面没有恐惧才行。好，他就说好，所以我真的那天祷告会完了之后，就不管了，就走了。好，然后呢就去到那个就去呢，然后呢就去教他。好，那么你知道教他产生什么结果吗？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前几天我收到他寄来一个 package， 他的 package 上面呢有几个字啊，他说：“爸爸 ，We are all very blessed to call you dad. May this gift be your earthly reward for all the math and the science you taught us with only mild irritation。”哈哈。OK， 所以我才想到说，我教他圣经得不到礼物，但是教了他微积分还得到一大包很大的礼物。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知道孩子的需要，在可能的范围之内，要尽我们的这个力量。不要只是说爸爸为你祷告，求神帮助你。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神是要借着你来帮助他。我这样讲可以吗？我想大家可以接受。那么然后呢，另外一样事情呢，父亲的使命从反面立论，就是父亲已经站在权柄的地位上，要节制用权柄。好，父亲是神托付我们在今生暂时照顾的。在哥罗西书3:21，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在这里惹儿女的气呢，用的是另外一个希腊文的这个动词，可是我觉得这个词很有意思，因为这个词呢可以有正面的意思，也可以有反面的意思。这个反面的意思是惹儿女的气，正面的意思呢是在哥林多后书9:2，你们的热心激励了许多人。哎呀，讲到这句话我心里面就非常的受感动。同样的一个字，同样的一个情境，可以成为惹儿女气让他灰心丧志的情境，也可以成为一个情境是鼓励他的情境。好，那么当我儿子在念工学院的时候，念机械，有一年他修一门课叫 EE210， 就是 Introduction to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好，那么呢我就很好奇，我说你把你的课程概要给我看看，教些什么东西。一看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儿子这门课很难啊，三个学期的，你爸爸主修电机，三个学期的东西你这个老师一年级都要教到。好，那么而且这个系呢，而且这门课是电机系跟机械系共同的必修课。好，我说你要小心不要垫底。我又问他说这门课期末考怎么搞，他说我的老师说 everything is fair game， 所有都要考。我就告诉说你千万给我担心，预备期末考的时候前面的一定要预备，要不然我几乎保证你前面的会忘掉。他说好好好好好，要期末考的时候我再提醒他，我说你前面呢有没有时间复习。他说爸爸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要 nagging me， alright， 好，不要唠叨我。我就说好。想不到那个学期结束我去接他，他一看到我脸色就不好，他说 this semester is a disaster， 这个学期是一个大大的悲剧。我说怎么回事，他说 EE210 的这一个期末考考得一塌糊涂。我说为什么考得一塌糊涂，因为前面的都忘掉了。我就问他说爸爸有没有提醒过你要复习，他说有。我就没有继续再问，因为他已经够懊恼了。 No need to pour it on， 这是英文的这个讲法。那一个寒假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过的，好，都不敢看成绩。到了学校之后，那么他告诉我，他爸爸我有另外一个坏消息。我说什么坏消息，他说我那门课得了一个 incomplete，所以学分数不够，然后学校要把我 put on academic probation。 我接到这个电话心里面很生气，但是在那一刻好像圣灵给我一个提醒说他已经够难过了，就不要再讲他，何必再讲他呢。放下电话我想一想，忽然有另外一个思想， 我说这个孩子有坏消息，愿意跟我讲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好事。我就立刻送了一个电邮给他，我说儿子，你有坏消息跟我分享，谢谢你，这是你对于父亲的一个信任，我愿意你一辈子都能够这样子信任你的这一个父亲，一辈子都能够信任你的父亲，你将来在人生当中还有许多的坏消息，爸爸妈妈一定能够听你的这个坏消息。好，那么在任何困难的情境底下，我们都会为你祷告，都会做你属灵的后盾，尽管坏消息是要你自己经历，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我们会支持你。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那么这就是从这件事情上我得到的一点点教训。过了几天之后，儿子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我告诉你有一个 miracle。 我说什么 miracle 呢？他说我们热门课竟然还得了一个 A-。 我说为什么得 A-呢？因为我的平常的小考的分数老师没有给我通通都算进去。这个见证我在别的地方讲的比较清楚，我就不要多讲。但是当他打这个电话给我的时候，我从心里面感谢神，因为那是一个我可以生气、可以骂他、可以使他失了志气的场合。可是就在那转念之间，那一刻成了一个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激励他的这一个场合。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我们儿女身上遇到危机的时候，遇到一些让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做母亲的如何反应，有可能使得这个危机成为一个转机。在你最想生气、最想责备他的时候，稍微冷静一点点，做一个祷告，想一想，也许在这些负面的情境当中，我们有一些我们可以学到的这一个功课。我感觉这件事情也让我跟我的儿子关系有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后来在他继续念书、在他学医、在他实习的过程当中，遇到许多的难处，甚至很多时候他觉得要念不下来、要不干了，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我在电话里可以安慰他，可以为他祷告。他觉得不管遇到多糟糕的事情，不管他遇到多大的失败，他都可以跟他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分享。父亲的使命，我们从正面来看就有三个字，就是养育、教训跟警戒。其实在原文呢，养育是摆在最前面，但是养育他们在属主的训练和警戒上，这三个字意思相近。那么养育跟训练这两个字呢，可以合在一起来这样翻译，就是 bring up your children in the upbringing。在儿女的成长中养育，强调在儿女的成长中父亲的责任。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要讲一件事情是很严肃的事情，不单单在家里面教孩子属灵的事情是父亲的责任，不能够交给教会的主日学跟青年团契，虽然这个非常重要。 By the way， 我恳求我们中间做父亲的，恳求我们中间做父亲的，你自己的价值观念要对。让我听到最难过的事，就是我们有一些家庭，我不是说很多，可以很轻易的为着孩子的课外活动，主日学不来，主日崇拜不来，礼拜五的 youth group 不来，因为孩子有这个活动，孩子有那个活动。我能不能在这里讲几句话？如果有一天你可能会为这件事情后悔，我恳切地求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将来孩子大了，你不要会为你现在所做的这些决定来后悔。孩子参加游泳比赛，孩子参加游泳训练，孩子出去参加打球的比赛，哎呀功课忙了，孩子参加 Model UN， 孩子参加 Model Congress， 这个对他申请大学有帮助，所以礼拜五不来了，所以礼拜天不来了。我能不能够讲一句重话？这是一个做父亲所能够做最大的蠢事。你如果不高兴的话，我也必须讲这一句重话。 我如果今天不讲这句话，也许有一天你会怪为什么我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没有把这件事情讲出来。我不太愿意讲责备的信息，但是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做父亲做母亲的，我们有一个 messed up value system。 将来如果孩子大了离开教会，是在什么地方种下这一个根，不是在别的地方，在我们自己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所做的事，好不好？对不起哈。那么如果我讲这句话带着太多血气的成分，请你原谅，但是我的用意绝对是基于一个心里面的紧急感。做诸位的主任牧师，我看到一些家庭，我听到一些家庭所做的事，所做的一些决定，我心里有紧急感，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孩子在学校所读的书，我们要晓得是读什么书，不是只是交给世俗的学校。我儿子小的时候读了一本书叫做 My Brother Sam is Dead， 那本书让他伤心得不得了。我根本觉得读那本书是超出他的这一个心灵所能够承受的程度。我把那本书看了一遍，我看的心里很生气。这是讲到在美国一个战争的期间，一个叫 Sam 他的哥哥如何很冤枉的犯了军法被处死，以至于这件事情成了这个 Sam 一辈子的一个阴影。我看的心里好难过，我的儿子看了这本书也心里很难过，整天就是闷闷不乐，说怎么世界上有这么惨的事情。并不是这本书不能看，但是对于那么小的孩子，让他看那本书超过他的承受的这个程度。但是我们爸爸妈妈要晓得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来安慰他，可以跟他有一点点解释，可以把这个故事摆在一个比较正确的框架里面。在下一个 slide 我才说父亲的使命呢，养育教育，养育教训警戒。好，这个养育是一个充满了柔情的字，我一定要讲一下。丈夫对妻子呢要保养顾惜，所以疼惜儿女要如同疼惜妻子。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疼惜妻子的话呢，我们恐怕也比较不太容易疼惜儿女。所以疼惜儿女呢，要从疼惜儿女的妈妈开始，好不好？这样讲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吧。好，所以加尔文说，让孩子们被欢喜的疼爱温和对待。好，养育这个字呢也可以翻成小心轻放， fragile handle with care， 所以要花时间给儿女，要关心儿女的需要，要做一个贴心的父亲。求主帮助我们哦，要关心儿女的这个需要，要贴心。好，底下那个字呢，训练呢也可以做管教来讲，也包括惩罚。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到十一节里面提到很多管教这个字，所以管教的范例就是父神。那么甚至呢，我们是代替父神来管教，而有爱呢就必定有管教，好不好？我很快的就把这个讲下去。警戒呢就是言语上的提醒跟责备。好，以利的这个失败，好，基本上就是说该警戒的时候没有警戒。好，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四节也说要警戒你们，而这个警戒跟教导是有不可分的关系。如何警戒呢？如何劝诫呢？就是要跟从神来的教导来配合。所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说，用诸般的智慧警戒个人。然后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是怎么说呢？说要这一个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彼此教导，互相警戒。这个是在教会里面神的家里面的这个责任。所以当我们警戒我们的儿女，特别是在儿女上如何警戒，就像神的话用神的道，我想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所以主日学只是一个礼拜的168小时里面，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青年团契最多就是五个小时、六个小时、七个小时，剩下的都是我们家长的这个责任，要用主的道来教导他们。 那么什么叫做主的道呢？主的道有几个不同的解释。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说从主而来的道，所以我们教孩子不是任意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教孩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好，我们教导孩子呢，必须是怎么样呢？必须是代表天父来施行管教。那么这一个主的道也可能是指说我们教导的品质要跟主教导的品质一样，最后要使得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能够反映出基督的品格。讲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做父亲太沉重？亲爱弟兄姐妹，可能是的。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恩典来做的话，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的话，真的是太沉重。但是请记得，如果父亲的职分是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话，我相信我们有愿意的心，他一定要赐下够用的恩典。所以做父亲，在主里面做父亲，就不应该是太沉重。因为如果这个轭是主要我们所担的轭的话，那么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呢一定是轻省的。最后，扎根于父亲的神圣使命。父亲的使命是由神而来，所以是要在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一个人生里面来实行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追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生。父亲的使命是由神而来，所以必须落实在健全的家庭关系上。好，我劝我们中间所有做父亲的人要先做一个疼老婆的丈夫。你懂得如何疼老婆，你就懂得如何疼我们自己的儿女，好不好？好，所以姐妹们听了今天的信息应该很高兴。那么第二方面呢，要反映父神的慈爱。我特别觉得在父神的慈爱当中有一个温柔之爱，那个保养顾惜，那个 fragile handle with care 的爱，让我们父亲有这样的爱，做贴心的父亲。我们常常说女儿贴心，弟兄姐妹，女儿如何贴心？因为她被一个贴心的爸爸妈妈养大。那么然后呢，我们要反映父神的真理，要把他们养成属天的品格。教养儿女是神圣的托付，我们只能仰望慈恩的主。好，我今天可能讲多了一点，我今天可能讲的有一些话讲的重了一点，请各位弟兄姐妹们能够包涵。有一些话如果我们觉得不中听的话，求主让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些反省，我们是怎么样的父亲呢？我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孩子呢？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成为金钱的孩子吗？还是我们只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只是成为在社会上成功的人，好像给我们脸上添光彩，但是最后他们失去了属灵的一些福分，失去了属灵的福气，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损失呢？做父亲的人，我们留给我们的子女什么样的属灵的产业，留下什么样的 spiritual legacy？ 我想起这些，我心里面心存敬畏，因为有一天到神的面前，我要负的责任，也包括我对儿女属灵的责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也求你赦免孩子，如果孩子在刚刚所传的信息里面言语有过失，得罪了弟兄或者姐妹，求你来赦免。孩子也求你帮助我们，你也知道我们父亲和母亲，我们既然是人都有不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你所给我们的标准，但是你除了赐下标准，你也一定要赐下够用的恩典和能力。父亲的职分既然是你的托付，家庭既然是你所建立，父亲既然是你所设立，我们就是被你摆在一个能够施行属灵权柄 施行属灵领导的地位上，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不会有亏职守，让我们每一个弱哥的这一个属你的家庭都成为敬虔爱你的家庭，都能够在我们父母亲共同的这个努力底下，能够为你养成敬虔的后裔，成为在这个国度里面一些你可以使用的人。加添给我们力量吧，如果我们心里面觉得做不到，但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也让这个愿意的心被你悦纳，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